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祝庸设题阁八月开始，到十二月结束，不满一年。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。武德元年戊寅，公元618年八月，薛举派他的儿子薛仁果进军包围宁州，刺史胡衍击退了他们。郝苑对薛举说，如今唐兵刚刚被打败，关中地区骚动不安，应该乘胜直接攻取长安。薛举认为有道理，恰巧生病了就停止了。辛巳日，薛举去世，太子薛仁果继位，驻扎在折枝城，追谥薛举为武帝。皇上想和李轨共同谋划秦州、陇州，派使者秘密前往凉州，招抚他，给他写信，称他为堂弟。李轨非常高兴，派他的弟弟李瑁入朝进贡。皇上任命李瑁为大将军，命令鸿胪少卿张嗣德册封李轨为凉州总管，封为凉王。当初朝廷任命安阳令吕明为相州刺史，改任相州刺史王德仁为延州刺史。王德仁因此怨恨愤怒，甲申日引诱山东大使宇文明达进入灵玉山并杀了他，背叛朝廷归附王世充。己丑日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，攻打薛仁果。丁酉日，临洮等四郡前来投降。隋朝江都太守陈棱找到了隋炀帝的灵柩，取来宇文化及留下的车驾和鼓吹乐队，粗略准备了天子的仪仗和护卫，改葬在江都宫西边的吴宫台下。那些王宫以下的人都排列埋葬在炀帝坟墓的旁边。宇文化及从江都出发时，任命杜伏威为溧阳太守。杜伏威不接受，仍然向隋朝上表，皇太主任命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，封为楚王。沈法兴也向皇太主上表，自称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、天门公，秉承皇帝旨意设置百官，任命陈杲人为司徒，孙士汉为司空，蒋元超为左仆射，殷谦为左丞，徐令言为右丞，刘子义为选部侍郎，李百耀为府院。李百耀是李德林的儿子。九月，隋朝相国通守陈军兵前来投降，被任命为行州刺史。陈军兵是陈伯山的儿子。渝州刺史韦义杰攻打隋朝河东通守姚君素，久攻不下，军队多次失利。壬子日，任命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替代他。当初李密杀了翟让之后，很有些骄傲自大，不体恤士兵。粮仓的米虽然多，但是没有府库的钱帛，战事有功，没有东西用来赏赐。又优厚的安抚新归附的人，众人心里很有怨气。徐世绩曾经在宴会上讽刺他的短处。李密不高兴，让徐世绩出去镇守黎阳，虽然名义上是委任，实际上却是疏远他。李密打开落口仓分发粮食，没有防守和掌管的人，又没有凭证，取米的人随意拿多少。有的人离开粮仓后力气不能运到，就丢弃在道路上，从仓城到城门米有几寸后被车马践踏。各路盗贼前来救时的连同家属近百万人，没有问河岸，就用金条边框淘米，落水两岸十里之间，远远望去都像白沙一样。李密很高兴，对贾润甫说，这可以说是粮食充足了。贾润甫回答说，国家以百姓为根本，百姓以粮食为天。现在百姓之所以背着孩子像流水一样前来，是因为他们依靠的天在这里的缘故。可是主管官员竟然不加爱惜，这样糟蹋。我私下担心，一旦米吃完了，百姓就会离散，民工您靠谁来成就大业呢？李密向他道歉，就任命贾润甫为判司仓参军事。李密因为东都的军队几次战败，力量衰弱，而将相之间又自相残杀，认为早晚可以平定。王世充独揽大权之后，优厚的赏赐将士，修整武器，也暗中图谋对付李密。当时隋军缺粮，而李密的军队缺少衣服，王世充请求交换，李密感到为难。长史秉元贞等人各自谋求私利，劝李密答应他。在此之前，东都归附李密的人每天数以百计。有了粮食之后，投降的人更少了，李密后悔就停止了。李密打败宇文化及回来，他的精兵良马大多死了，士兵疲劳患病。王世充想趁他疲惫时攻打他，又担心人心不齐，就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次梦见周公，让他传达周公的旨意，应当率领军队帮助攻打盗贼。于是为周公建立庙宇，每次出兵就先祈祷。 王世充让巫师宣布，周公想要仆夜赶快讨伐李密，会有大功，否则士兵都会得瘟疫而死。王世充的士兵大多是楚地人，相信妖言，都请求出战。王世充挑选精锐，得到20000多人，马2000多匹，人子日出兵攻打李密，旗帜上都写着永通字样，军容非常盛大。癸丑日到达偃师，在通济渠南边扎营，在渠上架了3座桥。李密留下王勃当守卫金庸，自己带领精兵出偃师北边，凭借邙山来等待他。李密召集众将开会商议，裴仁基说，王世充带领全部人马前来，洛阳必定空虚，可以分兵守住他的重要道路，让他不能东进，挑选30000精兵沿着黄河向西出击来，逼近东都。
王世充回军，我们就按兵不动。王世充再次出兵，我们又逼近他。
这样我们就有余力，他疲于奔命，一定能打败他。李密说，您的话非常对。现在东都的军队有3不可挡，武器精锐，这是一，决心深入，这是二，粮食吃尽寻求决战，这是三。我们只需凭借城墙坚守，积蓄力量来等待他们。他们想打打不了，想逃无路，不过10天王世充的头就可以送到帐下。陈志略、樊文超、单雄信都说，算起来王世充的士兵很少，多次被打败都已经吓破了胆。兵法说兵力是敌人的一倍就可以打，何况不止一倍呢？况且江淮新归附的士兵希望借此机会施展他们的功勋效力，趁他们的锋芒使用他们可以成功。于是众将喧闹起来，想要作战的占7/10。李密被众人的议论迷惑而听从了他们。裴仁基苦苦争辩没有结果，拍着地叹息说，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魏征对长史郑挺说，魏公虽然屡次获胜，但勇猛的将领和精锐的士兵大多死了，战士心里懈怠，这2点难以应对敌人。况且王世充缺粮，志在死战，难以和他争锋，不如深挖沟，高筑垒来抵抗他。不过10天半月，王世充粮食吃完了，一定会自己撤退，我们追击攻打他，没有不胜利的。郑挺说，这是老生常谈罢了。魏征说，这是奇策，怎么说是常谈？拂袖而去。程之杰率领内马军和李密一起驻扎在北邙山上，单雄信率领外马军驻扎在偃师城北。王世充派几百骑兵渡过通济渠攻打单雄信的营地，李密派裴行俨和程之杰去援助他。裴行俨先持马冲向敌人，中了流箭落在地上，程之杰去救他，杀了几个人，王世充的军队溃散，于是抱着裴行俨共骑一匹马回来，被王世充的骑兵追赶，长矛刺穿了身体，程之杰回身折断了长矛，还杀了追赶的人，和裴行俨都得以脱险。恰逢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回营。李密的勇将孙长乐等10多人受重伤。李密刚刚打败宇文化及，有轻视王世充的心思，不设壁垒。王世充夜里派200多骑兵偷偷进入北山，埋伏在溪谷中，命令士兵都喂饱马，早早吃饭。甲寅日早晨将要作战，王世充告诫众人说，今天的战斗不只是争夺胜负，生死的分别在这一举了。如果胜利了，富贵自然不用说，如果不能胜利，一定没有一个人能免死。所争的是死，不只是为了国家，各位都要努力。天快亮时，领兵逼近李密。李密出兵迎战，还来不及排成队列，王世充就放兵攻击他。王世充的士兵都是江淮一带剽悍勇猛的人，进出如飞。王世充先找到一个相貌像李密的人，捆起来藏好。战斗正激烈时，让人牵着经过阵前，大声呼喊说，已经抓到李密了。士兵都高呼万岁。他的伏兵发动，从高处冲下，飞驰压向李密的营地，放火焚烧他的房屋。李密的军队大败溃散，他的将领张同仁、陈志略都投降了，李密和10000多人骑马奔向洛口。王世充夜里包围偃师，郑挺守卫偃师，他的部下翻城迎接王世充。当初王世充的家眷在江都，跟随宇文化及到华台，又跟随王轨进入李密处，李密把他们留在偃师，想用来招降王世充。等到偃师被攻破，王世充得到了他的哥哥王世伟、儿子王玄英、
王前树、王琼等人又俘获了李密的将领裴仁基、郑挺、祖君彦等几十人。王世充于是整顿军队向洛口进发，得到了秉元贞的妻子儿女、郑前相的母亲以及李密众将的子弟都加以安抚慰问，让他们暗中召唤他们的父兄。当初秉元贞做县吏，因贪污逃命到瓦岗跟从翟让，翟让因为他曾经做过官吏，让他掌管文书。等到李密开设幕府，精选当时的英才，翟让推荐秉元贞为长史，李密不得已任用了他，但行军谋划他未曾参与。李密向西抵抗王世充，留下秉元贞守卫洛口仓。秉元贞生性贪婪卑鄙，宇文温对李密说，不杀秉元贞一定会成为您的祸患。李密不答应。秉元贞知道了这件事，暗中谋划背叛李密。杨庆听说了，把这事告诉了李密。李密本来也有怀疑，到这时李密将要进入洛口城，秉元贞已经派人暗中引导王世充了。李密知道却没有揭发，于是和众人商议，等王世充的军队渡落水道一半时，然后攻击他们。王世充的军队到来，李密的侦察兵没有及时发觉，等到将要出战，王世充的军队已经全部渡过了。单雄信等人又领兵占据自己的地盘，李密自己估计不能支撑，率领部下轻骑逃往虎牢，秉元贞于是献城投降。当初单雄信骁勇敏捷，善于使用马槊，名冠各军，军中号称飞将。房彦早认为单雄信轻率的决定去留，劝李密除掉他。李密爱惜他的才能，不忍心。等到李密失利，单雄信就率领他的部队投降了王世充。李密打算去黎阳，有人说杀翟让的时候徐世绩几乎被杀死，如今失利而去投靠他，怎么能保证安全呢？当时王勃当放弃金庸守卫河阳，李密从虎牢回到他那里，召集众将一起商议。李密想南面依仗黄河，北面守住太行，东面连接黎阳，来图谋进取。众将都说现在军队刚刚失利，众人心里危惧，如果再停留，恐怕叛逃的人不几天就光了，况且人心不愿意，难以成功。李密说，我所依靠的是众人，众人既然不愿意，我的路走到尽头了，想要自杀来向大家谢罪。王勃当抱住李密哭得昏厥过去，大家都悲伤哭泣。李密又说，各位有幸不抛弃我，应当一起归附关中，我虽然没有功劳，各位一定能保得富贵。府院柳谢说，明公和唐公是同族，又有往日的交情，虽然没有跟随他起兵，但阻挡东都，截断隋朝归路，使唐公不战而占据长安，这也是您的功劳。众人都说是这样。李密又对王勃当说，将军家世重大，哪里还能再和我一起走呢？王勃当说，从前萧何率领所有子弟跟随汉王，我恨不能兄弟都跟随，怎么能因为您今天失利就轻易改变去留呢？即使身体抛尸原野，也心甘情愿。身边的人没有不敢动的，跟随李密入关的总共有20000人。于是李密的将帅周宪大多投降了隋朝，朱灿也派使者投降隋朝，皇太主任命朱灿为楚王。甲寅日，秦州总管窦轨攻打薛仁果失利，骠骑将军刘敢镇守荆州，薛仁果包围了他，城中粮食吃完了，刘敢杀了自己骑的马分给将士，自己一点没吃，只煮马骨取汁活着木屑吃。城池多次将要陷落，恰逢长平王李叔良的将士到达荆州，薛仁果于是扬言粮食吃完了，领兵向南离去。乙卯日，又派高直人假装已成投降，李叔良派刘敢率领众人前往。几位日到达城下，敲城门对城里的人说，贼兵已经走了，可以翻墙进城。刘敢命令烧城门，城上的人用水浇下来。刘敢知道是诈降，派步兵先回去，自己率领精兵殿后。不久城上点起三个烽火，薛仁果的军队从南原大举下来，在百里细川交战，唐军大败，刘敢被薛仁果擒获。薛仁果又包围荆州，让刘敢对城中说，援军已经失败，不如早点投降。刘敢答应了，到了城下大声喊道，逆贼饥饿，灭亡就在早晚，秦王率领几十万大军四面集合而来，城中不要担忧，努力啊。薛仁果发怒，抓住刘敢，在城旁把他埋到膝盖， 骑马用箭射他。刘感到死，声音神色更加严厉。李叔良环城固守，仅能保全自己。刘感是刘丰生的孙子。庚申日，陇州刺史闪人长达在一路川攻打薛仁果，斩首1000多级。皇上派侄子湘武公李琛、太常卿郑元熟把女乐送给史毕可汗。壬戌日，史毕可汗又派古多路特勤前来。癸亥日，白马倒是妇人军编成勿盈利，上奏皇上，颁布实行。薛仁果多次攻打长达，不能攻克，于是派他的将领武士正带着几百人假装投降，长达优厚的安抚他们。乙丑日，武士正趁空隙带着他的手下劫持了长达，裹挟城中2000人投降了薛仁果。长达见到薛仁果，言辞神色毫不屈服，薛仁果认为他壮烈而释放了他。奴贼首领张贵对长达说，你认识我吗？长达说，你是逃死的奴贼罢了。张贵发怒，要杀他，有人救他，得以免死。辛未日，追谥随太上皇为炀帝。宇文化及到达魏县，张凯等人谋划离开他。事情泄露，宇文化及杀了他们。心腹逐渐减少，兵力日益窘迫，兄弟没有别的计策，只是聚在一起尽情饮酒，让歌女奏乐。宇文化及喝醉了，抱怨至极说，我当初不知情，是你出的主意，强迫拥立我。如今处处不成，士兵马匹一天天离散，背负弑君的罪名，天下不容。现在将要灭族，难道不是因为你吗？拉着他的两个儿子哭泣。至极愤怒地说，事情成功的时候并不责备我，等到将要失败却想归罪于我，为什么不杀了我去投降窦建德？多次相互争吵，说话不分长幼，醒了又喝，以此成为常态。他的部下大多逃亡，宇文化及自知必定失败，叹息说，人生本来就会死，难道不能做一天皇帝吗？于是毒杀了秦王杨浩，在魏县即皇帝位，国号许，改元天寿，设置百官。冬季十月，壬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戊寅日，宴请突厥古多禄，拉着古多禄登上御座以表示宠爱。李密快要到时，皇上派使者迎接慰劳，路上使者络绎不绝。李密非常高兴，对他的部下说，我拥有百万军队，一朝脱去战袍归顺唐朝，山东数百座相连的城池知道我在这里，派使者去招降也都会全部到来。比起窦荣，功劳也不小，难道不会给我一个台省长官的职位吗？己卯日，到达长安，有关部门的供应接待比较微薄，他部下的士兵好几天吃不上饭，众人心中颇有怨气。不久任命李密为光禄卿，上柱国，赐爵行国公。李密已经感到不满足，朝中大臣又大多轻视他，掌权的人有的来索贿，他心中很不平。只有皇上亲自礼遇他，常常称呼他为帝，把舅舅的女儿独孤氏嫁给他。庚辰日，下诏任命又一位大将军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，山东各路军队都受他调遣。任命黄门侍郎崔明干为副使。邓州刺史吕子臧和抚慰使马元圭攻打朱灿，击败了他。吕子臧对马元圭说，朱灿刚刚失败，上下恐慌畏惧，请合力进攻他，一举可以消灭。如果再拖延，他的部下逐渐聚集，兵力强大，粮食吃尽，就会以死来对抗我们，祸患就更深了。马元圭不听从，吕子臧请求独自率领自己的部队进攻他，马元圭不允许。不久，朱灿收集剩余部众，兵力再次大振，在冠军自称楚地，改元昌达，进攻邓州。吕子臧拍着胸口对马元圭说，老夫现在因为您而死定了。朱灿围攻南阳，恰逢连日下雨，城墙毁坏，亲近的人劝吕子臧投降。吕子臧说，哪里有天子的一方主帅投降贼寇的，率领部下迎战而死。不久城池陷落，马元圭也战死了。癸未日，王世充收取李密的美女珍宝以及将士10多万返回东都，陈列在宫阙之下。已有日，皇太主大赦天下。丙戌日，任命王世充为太尉、尚书令，统领内外军事，并让他开设太尉府，配备属官，精选人才。王世充因为裴仁基父子骁勇，深深礼遇他们。 徐文远又进入东都，见到王世充一定先下拜。有人问他说，您傲慢地见到李密却恭敬王公，为什么？徐文远说，魏公是君子，能容纳贤士，王公是小人，能杀害故人，我怎么敢不拜？李密的总管李玉德献出武志前来投降，被任命为至州刺史。李玉德是李鄂的孙子。其余将佐刘德威、贾润甫、高继甫等人有的献出诚意，有的率领部众相继前来投降。当初北海贼帅齐公顺率领他的部众30,000人攻打郡城，已经攻克外城，进攻内城，城中粮食吃尽，齐公顺认为攻克在旦夕之间，不加防备。明经刘兰城纠合城中骁勇健壮的100多人袭击他们，城中军队随后跟上，齐公顺大败，弃营逃跑，郡城得以保全。于是郡中官员和望族把城中百姓分为6军，各自率领，刘兰城也率领1军。有个宋书佐离间个军说，刘兰城得人心，一定对各位不利，不如杀了他。众人不忍心杀他，只是夺了他的兵权交给宋书佐。刘兰城担心最终遭祸，逃奔齐公顺。齐公顺军中欢呼雀跃，想尊奉他为主，他坚决推辞，于是任命他为长史，军事都听从他的。过了50多天，刘兰城挑选军中的骁勇健壮者150人前去超越北海，距离城40里，留下10人让他们多割草，分成100多堆。20里处又留下20人各拿大旗，5、6里处又留下30人埋伏在险要之处。刘兰城亲自率领10人夜里在距离城1里左右的地方潜伏，其余80人分别安置在便利之处，约定听到鼓声就抢掠人口牲畜赶快离开，同时焚烧草堆。第二天早晨，城中远远望去没有烟尘，都出来打柴放牧。将近中午，刘兰城带着10人直抵城门，城上征鼓乱响，伏兵四处出击，抢掠各种牲畜1000多头以及打柴放牧的人后离去。刘兰城估计抢掠的人已经走远，才慢慢返回。城中虽然出兵，但恐怕有伏兵，不敢急追，又看到前面有旌旗烟火，于是不敢前进而返回。不久城中知道刘兰城先前人数很少，后悔没有穷追。过了1个多月，刘兰城谋划夺取郡城，又用20人直抵城门。城中人争相出来追逐，走了不到10里，齐公顺率领大军突然到达，郡兵奔驰回城，齐公顺进军包围城池，刘兰城一番招抚小玉，城中人争相出城投降。刘兰城安抚慰问老幼，李玉郡中官员见到宋书佐也像过去一样礼遇他，还资助送他出境，城内城外安定。当时海陵贼帅臧俊襄听说齐公顺占据了北海，率领他的部众50,000人来争夺，齐公顺人少，听后非常害怕。刘兰城为齐公顺谋划说，臧俊襄现在离这里还远，一定不加防备，请将军加倍速度袭击他的营寨。齐公顺听从了，亲自率领骁勇5000人携带熟食加倍速度袭击。将要到达时，刘兰城和敢死之士20人前行，距离臧俊襄的营寨50里，看到他的抢掠者挑着担子向营寨走，刘兰城也和手下挑着蔬菜米粮烧火器具，伪装成抢掠者，选择空隙行走侦查，得到了他们的口令以及主将姓名。到了傍晚，和贼兵并肩进入营寨，挑着担子巡视营寨，知道了他们的虚实，获得了他们的根号，于是在空地上点火做饭。到了3更时，忽然在主将帐幕前乱刀砍下，杀了100多人，贼众惊慌扰乱。齐公顺的军队也到了，猛烈进攻，臧俊襄仅以身免，俘虏斩首数千人，收缴他们的物资粮食铠甲兵器返回。因此齐公顺的部众大大强盛。等到李密占据洛口，齐公顺率众归附他，李密失败后也前来投降。隋末群盗兴起，冠军司兵李袭玉劝说西京留守殷世师派兵占据永丰仓，发放粮食赈济平民，拿出仓库物资赏赐战士，传习各郡县同心讨贼。殷世师不采纳，于是请求到山南招募士兵，殷世师答应了。皇上攻克长安后，从汉中将他召回，任命为太府少卿。以未日，把李袭玉的名字附记在宗正寺的宗族名册上。李袭玉是李袭志的弟弟。 丙申日，朱粲进犯西州，派太常卿郑元熟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进攻他。这个月，那延窦抗被罢免为左武后大将军。11月乙巳日，梁王李轨即皇帝位，改元安乐。戊申日，王轨献出华州前来投降。薛仁果做太子时，与各位将领多有嫌隙。等到即位，众人心中猜疑畏惧。郝愿因薛举去世悲伤得病，于是卧床不起，因此国势逐渐衰弱。秦王李世民到达高直，薛仁果派宗罗侯率兵抵抗。宗罗侯多次挑战，李世民坚守营垒不出战。诸将都请求出战，李世民说，我军刚刚战败，士气沮丧，贼兵依仗胜利而骄傲，有轻视我们的心思，应该关闭营垒等待。他们骄傲，我们振作，可以一战而胜。于是命令军中敢说战的斩首。相持60多天，薛仁果、梁靖、他的将领梁胡郎等人率领部下前来投降。李世民知道薛仁果将士离心，命令行军总管梁实在浅水源扎营来引诱他们。宗罗侯大喜，出动全部精锐进攻他，梁实据守险要不出战。营中无水，人马好几天没有饮水。宗罗侯进攻非常猛烈，李世民估计贼兵已经疲惫，对诸将说可以出战了。黎明时分，派右武后大将军宠玉在浅水源列阵。宗罗侯合并兵力攻击他，宠玉作战几乎支持不住，李世民率领大军从原北出其不意，宗罗侯率兵回战。李世民率领几十名骁骑率先冲入敌阵，唐兵内外奋勇攻击，杀声震动天地。宗罗侯的士兵大溃，斩首数千级。李世民率领2000多骑兵追击，窦轨勒住码头，苦苦劝谏说，薛仁果还占据坚固的城池，虽然打败了宗罗侯，不可轻易前进，请暂且按兵不动，观察形势。李世民说，我考虑很久了，破竹之势不可失去，舅舅不要再说了。于是前进。薛仁果在城下列阵，李世民据守金水面对他，薛仁果的骁将浑干等数人在阵前前来投降。薛仁果害怕，率兵入城据守。天色将晚，大军相继到达，于是包围了城池。半夜，守城的人争相从城上跳下投降。薛仁果计策用尽，即有日出城投降，得到精兵10000多人，男女50000口。诸将都来祝贺，于是问道，大王一战而胜，立即舍弃步兵，又没有攻城器具，轻骑直抵城下，众人都认为不能攻克，而最终取得了，为什么？李世民说，宗罗侯率领的都是陇外之人，将领骁勇，士卒强悍，我只是出其不意打败了他，斩获不多，如果缓慢追击，他们就都进入城中，薛仁果安抚任用他们，就不容易攻克了，急速追击，他们就散归陇外。折直虚弱，薛仁果吓破了胆，来不及谋划，这就是我攻克的原因。众人都心悦诚服。李世民所得的降卒全部让薛仁果兄弟以及宗罗侯、翟长孙等人率领，和他们一起涉猎，没有任何猜忌。贼兵畏惧威德，感激恩德，都愿意效死。李世民听说楚亮的名声，寻访找到他，礼遇很重，引荐为王府文学。皇上派使者对李世民说，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，一定要杀尽他们的同党，来告慰冤魂。李密劝谏说，薛举残暴杀害无罪之人，这是他灭亡的原因，陛下有什么怨恨呢？心怀归服的百姓不可不安抚，于是下令只杀死主谋，其余都赦免。皇上派李密到滨州迎接秦王李世民，李密自恃智略功名，见到皇上还有傲色，等到见了李世民，不觉惊讶佩服，私下对殷开山说，真是英明之主，不是这样怎么能平定祸乱呢？下诏任命员外散骑常侍江摩为秦州刺史，江摩用恩德信义安抚，盗贼都来归守，市民安定。徐世绩占据李密原来的领地，没有归属。魏征跟随李密到了长安，于是自己请求安抚山东，皇上任命他为秘书丞，乘坐一车到黎阳，送给徐世绩书信，劝他早日投降。徐世绩于是决定向西归顺，对长史杨迪人郭孝恪说，这些民众土地都是魏公的，我如果上表献给他们，是利用主人的失败，自己立功来求取富贵，我实在以此为耻。现在应该登记郡县户口，士兵马匹的数字报告魏公， 让他自己进献。于是派郭孝恪前往长安，又运粮来供应淮安王李神通。皇上听说徐世绩的使者到了，没有表彰，只有给李密的信，非常奇怪。郭孝恪详细说明徐世绩的意思，皇上才感叹说，徐世绩不背其恩德，不邀功请赏，真是纯正的臣子。任命郭孝恪为宋州刺史，让他和徐世绩经营虎牢以东地区，所得州县，委任他们选任官吏。癸丑日，独孤怀恩在蒲坂进宫姚君素。行军总管赵慈瑾娶了皇上的女儿贵阳公主，被姚君素擒获，在城外斩首示众，以表示没有投降之意。癸亥日，秦王李世民到达长安，在街市上处斩薛仁果，皇上赏赐长达帛300段，追赠刘敢为平原郡公，谥号中壮，在殿庭中打死50正，因张贵尤其淫暴，将他腰斩。皇上犒赏慰劳将士，于是对群臣说，各位共同辅佐拥戴，以成就帝业，如果天下太平，可以共同保住富贵，如果让王世充得志，各位哪里还有后代？像薛仁果君臣难道不能作为前车之鉴吗？几次日，任命刘文静为户部尚书，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，恢复殷开山的爵位。李密因长期位高权重而骄纵，又自恃归附唐朝有功，朝廷对他的待遇不符合他的期望，因此郁郁不乐。他曾在大朝会上担任光禄卿，负责进奉食物，深感耻辱。退朝后，他把这事告诉左武卫大将军王伯当，伯当心里也闷闷不乐，于是对李密说，天下大事都在您的掌控之中，如今东海宫指李济在黎阳，襄阳宫指张善香在罗口，河南的兵马屈指可数，怎能长久这样下去呢？李密大喜，便向高祖献策说，我空受荣宠，安坐京师，毫无报效，山东的部众都是我旧日的部下，请让我前去招抚他们，凭借国威取王世充的首级，如同捡拾地上的草芥。高祖听说李密旧部将士大多不服王世充，也打算派李密去收服他们。群臣大多进谏说，李密狡猾且好反叛，如今派他去，如同把鱼投进泉水，把老虎放回山林，必定不会回来了。高祖说，帝王自有天命，不是这小子能夺取的。即使他叛变离去，也不过像用蒿杆做的箭射进蒿草丛中罢了。如今让他与王世充两贼争斗，我可以坐收其利。辛未日，派遣李密前往山东，收服还未归附的旧部。李密请求与贾润甫同行，高祖同意，命李密和润甫一起登上玉榻，赐给他们食物，递过酒之说，我们三人同饮此酒，以表明同心同德。你们要好好建功立业，以符合我的心意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千金不改。有人坚持不愿放你走，我对你推心置腹，不是他人所能离间的。李密和润甫再次拜谢受命。高祖又任命王伯当为李密的副手，并派遣他们出发。有5只大鸟聚集在乐寿，几万只鸟跟随他们，过了一天才离去。窦建德认为这是自己的祥瑞，改年号为五凤。宗城有人得到黑色玉龟献给窦建德，宋正本和景城城会稽人孔德绍都说，这是上天赐给大禹的，请改国号为夏。窦建德听从了他们，任命宋正本为纳言，孔德绍为内史侍郎。当初王须拔劫掠幽州时中流箭而死，他的部将魏丹接替他统领部众，占据深泽，劫掠冀州、定州一带，部众多达10万，自称魏帝。窦建德假装与他联合，魏丹放松戒备，窦建德袭击并击败了他，于是包围深泽。魏丹的部众抓了他投降，窦建德斩杀魏丹，全部吞并了他的部众。益州、定州等地都投降了，只有冀州刺史屈棱不肯投降。屈棱的女婿崔履行是崔仙的孙子，自称有奇术，能让进攻者自行溃败，屈棱相信了他。崔履行命令守城的人全都坐下，不得随意战斗，说，贼人即使登上城墙，你们也不要害怕，我会让贼人自己捆绑起来。于是筑起祭坛，夜里设置张轿，然后自己穿着丧服，拄着竹杖登上北楼痛哭，又命令妇女登上屋顶，向四面抖动裙子。窦建德进攻得很急，屈棱准备出战，崔履行坚决阻止他。不久城池陷落，崔履行的哭声还未停止。窦建德见到屈棱， 说：“你是忠臣，以厚礼待他，任命他为内史令。”十二月壬申日，下诏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太尉，使持节、陕东道大邢台、蒲州、河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调度。癸酉日，西突厥和索那可汗从宇文化及那里前来投降。隋朝将领姚君素守卫河东，高祖派吕绍宗、韦义杰、独孤怀恩相继攻打他，都没有攻下。当时外围防守严密紧急，姚君素制作木额，把表文放在他的脖梗上，详细论述形势，投入黄河。河阳守军得到他，送到东都。皇太主见到后叹息，任命姚君素为金子光禄大夫。宠玉、皇甫无意从东都前来投降，高祖都派遣他们到城下，向姚君素陈说厉害，姚君素不听。高祖又赐给他金券，许诺不杀他。他的妻子又来到城下，对他说：“隋朝已经灭亡，您何必自讨苦吃？”姚君素说：“天下的民意不是妇人所知道的。”拉弓射他，他应声倒下。姚君素自己也明白无法成功，但志在守城而死，每次说到国家，没有不抽泣的。他对将士们说：“我从前在藩邸侍奉主上，大义上不得不死。如果隋朝国运确实终结，天命有所归属，我自当砍下头颅交给你们，听凭你们拿去换取富贵。如今城池很坚固，仓储充足，大事还不可预料，不能妄生一心。”姚君素性格严明，善于统御部众，部下没有人敢背叛。过了很久，仓库粮食吃尽，出现人吃人的情况，又抓到外面的人，稍微得知江都倾覆的消息。丙子日，姚君素的部下薛宗、李楚客杀死姚君素投降，将首级送到长安。姚君素曾派遣朝散大夫解县人王行本率领精兵700人在别处，听说此事，赶来救援，来不及，于是捕杀姚君素同党数百人，全部处死，又登城据守。独孤怀恩率兵包围了他们。丁酉日，隋朝襄平太守邓浩率柳城、北平二郡前来投降，任命邓浩为瀛州总管。辛巳日，太常亲政袁熟在商州攻打朱粲，击败了他。当初宇文化及派使者招降罗毅，罗毅说：“我是隋朝臣子。”斩杀了使者，为隋炀帝发丧，哀悼三天。窦建德、高开道各自派使者招降他，罗毅说：“窦建德、高开道都是大盗罢了。我听说唐公已经平定关中，人心归向他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君主，我将要归顺他，敢阻拦提议的，杀！”恰逢张道元安抚山东，罗毅于是呈上表彰，与渔阳、上谷等郡都前来投降。癸未日，下诏任命罗毅为幽州总管。薛万钧是薛世雄的儿子，与弟弟薛万彻都因勇猛谋略被罗毅亲近优待，下诏任命薛万钧为上柱国、永安郡公，万彻为车骑将军、武安县公。窦建德攻克冀州后，兵威更盛，率领10万部众进犯幽州。罗毅准备迎战，薛万钧说：“敌众我寡，出战必败，不如让老弱士兵背靠城池，阻隔河水列阵，他们必定渡水来攻击我们。我请求率领精骑100人埋伏在城旁，等他们渡到一半时攻击，没有不胜的。”罗毅听从了他。窦建德果然率兵渡水，薛万钧截击，大败窦建德。窦建德最终不能到达城下，于是分兵劫掠霍宝和匈奴等县。罗毅又截击，打败了他。总共相持100多天，窦建德不能攻克，于是返回乐寿。罗毅得到隋朝通直业者温彦博，任命他为司马。罗毅以幽州归附唐朝，温彦博赞成此事，下诏任命温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，不久征召他为中书侍郎。他的兄长温大雅当时任黄门侍郎，与温彦博同在机密禁要部门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，任命西突厥和梭那可汗为归义王。和梭那进献大珍珠，高祖说：“珍珠确实是至宝，但我以王的赤诚之心为宝，珍珠没什么用。”最终归还了他。已有日，高祖驾临周氏碑，经过旧别墅。当初羌人豪帅庞启的率所部归附薛举，等到薛仁果失败后，庞启的前来投降，留在长安。庞启的不乐意，率领部众数千人反叛，进入南山，出汉川， 所过之处杀掠。武后大将军宠玉攻击他，被庞启的打败，行至始州，掳掠女子王氏，与他一起醉卧在野外。王氏拔出他的佩刀，砍下他的首级，送到凉州，他的部众于是溃散。下诏赐王氏号崇义夫人。壬辰日，王世充率领30,000部众围攻古州，刺史任圭击退了他。高祖让李密分出一半部下留在华州，率领另一半出关。长史张保德在出行队伍中担心李密逃亡，罪责牵连自己，上密封奏章说李密必定反叛。高祖于是中途改变主意，又怕李密惊慌，于是降下敕书慰劳，命李密留下所部慢慢行进，独自骑马入朝，另行接受调度。李密到达愁桑，收到敕书，对贾润甫说，敕书派我离开，无故又召我回去，天子以前说有人坚持不许，这是谗言得逞了。我现在如果回去没有活路了，不如攻破桃林县，收取那里的兵粮，向北渡河。等到消息传到雄州，我已经走远了，如果能够到达黎阳，大事必定成功，您意下如何？润甫说，主上对待民工很优厚，何况国家的姓氏已应验在图谶，天下终将统一。民工既然已经归顺，又生一心，人归十万宝聚首雄古二州，这是早晨发动，他们的军队傍晚就到，即使攻克桃林，兵卒哪里来得及召集？一旦被称为叛逆，谁还会容纳我们？为民工考虑，不如暂且应承朝命，以表明原本没有一心，自然谗言就会慢慢消除，再想出关去山东，慢慢考虑可乘之机就是了。李密生气地说，倘让我与绛侯灌婴同列，我怎能忍受？况且图谶的应验，他们和我都一样，如今不杀我，听任我东行，足以证明王者不死。即使唐最终平定关中，山东终究归我所有，上天赐予却不取，竟然要束手交给别人。您是我的心腹，为什么这样？如果不同心，我就先斩了你再走。润甫哭着说，民工虽说应验图谶，但近来观察天意人士已经稍有违背，如今海内分崩离析，人人都想自立，强者称雄，民工刚刚逃亡，有谁会听从接受？况且自从翟让被杀后，人人都说民工忘恩负义，如今谁肯再把自己所有的兵卒拱手交给民工呢？他们必定担心民工夺取，反而抗拒，一旦失势，哪里有容身之地？若不是深受厚恩的人，怎么能如此直言不讳？希望民工深思，只怕大福不再降临。如果民工有所安身之处，润甫我有什么理由怕死？李密大怒，挥刀要砍他，王伯当等人坚决求情，才放开他。润甫逃往雄州，王伯当也劝阻李密，认为不可，李密不听。伯当于是说，义士的志向不因存亡而改变，您一定不听，伯当与您同死罢了，但终究恐怕没有益处。李密于是抓住使者杀了他。庚子日早上，李密骗桃林县官说，我奉诏暂时回京师，家人请求寄住在县署。于是挑选骁勇数十人，穿着妇人衣服，戴着面罩，把刀藏在裙子下面，假扮成妻妾，由他亲自率领进入县署。片刻换装突出，于是占据县城，驱赶掠夺途众，直奔南山，凭借险要东行，派人快马告知旧部将一州刺史襄城人张善相，命他率兵接应。又一位将军十万宝镇守雄州，对行军总管盛宴师说，李密是勇猛之贼，又有王伯当辅助，如今决定反叛，恐怕不可抵挡。宴师笑着说，请让我率领数千部众拦截他，必定砍下他的头。万宝说，您用什么计策能做到这样？宴师说，兵法崇尚诡诈，我不能对您明说。于是率领部众越过熊耳山南面，占据要道，命令弓弩手加入占据高处，刀盾手埋伏在溪谷，命令说，等贼人渡河到一半时一起发动。有人问，听说李密要去洛州，您却进山，为什么？燕师说，李密声言去洛州，实际是想出人不意，逃往襄城，投奔张善乡。如果贼人进入谷口，我从后面追击，山路险要狭窄，无法用力，只要有一人殿后，必定不能制服。如今我先进入谷中，擒获他是一定的。李密渡过陕州后，认为其余地方不足忧虑， 于是率领部众慢慢行进，果然翻越山岭从南面出来。燕氏攻击他，李密部众首尾断绝，不能互相救援，于是斩杀了李密和王伯当，将首级一起送到长安。燕氏因功赐爵葛国公，仍兼任雄州。李世济在黎阳，高祖派使者把李密的首级给他看，告诉他李密反叛的情况。世济朝北跪拜伏地，嚎啕大哭，上表请求收葬，下诏归还李密的尸体。世济为他扶丧，被君臣之礼，大赦仪仗卫队，全军穿白色丧服，将李密葬在黎阳山南。李密一向得人心，哭丧者有许多吐血。隋朝右武卫大将军李璟守卫北平，高开道包围他，一年多不能攻克。辽西太守邓浩率兵救援，李璟率领部众移驻柳城，后来准备回幽州，在路上被强盗杀害。高开道于是攻取北平，继而攻陷渔阳郡，有马数千匹，部众将近一万，自称燕王，改元始兴，定都渔阳。怀荣僧人高谭胜趁县令设斋，市民大量聚集，谭胜与五千僧人挟持斋众造反，杀死县令和镇江，自称大成皇帝，立尼姑竞宣为邪书皇后，改元法轮，派使者招降高开道，立他为齐王。开道率领五千部众归附他，过了几个月，袭击杀死高谭胜，全部吞并了他的部众。有犯法但未到死罪的人，高祖特命处死。监察御史李肃立进谏说，三尺法律是王者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，法律一旦动摇，人们就无所适从。陛下刚刚开创大业，怎能废弃法律？我愧居法司，不敢奉诏。高祖听从了他。从此李肃立特别受到恩遇，高祖命主管部门授予他七品清要官职。主管部门拟任雍州司户，高祖说这个官职重要但不清高。又拟任秘书郎，高祖说这个官职清高但不重要，于是提拔他为侍御史。李肃立是李义深的曾孙。皇帝任命跳舞的胡人安赤奴为散骑侍郎。礼部尚书李纲进谏说，古代乐工不与世人同列，即使贤能如子也、诗香，都终身世代不改变职业。只有北齐末封曹妙达为王，鞍马驹为开府，治理国家的人以此为鉴戒。如今天下刚刚平定，建立功业的功臣行赏尚未遍及，高才饱学之士还滞留在民间。而先提拔跳舞的胡人为五品官，使他佩玉冥想，拖着绶带在朝廷上驱走，这不是用来给后世做榜样的做法。皇帝不听从，说我已经授予他了，不可追回。陈悦评论说，承受天命的君主发号施令，要成为子孙的法则，一旦不合道理就成为祸端。如今高祖说已经授予了，不可追回，如果授予他是对的那就算了，授予他是错的，为什么不可追回呢？统治人的道理不得不以业以受之为警戒啊。李轨的吏部尚书梁硕有智谋策略，李轨常以靠他作为主要谋士。梁硕看到各胡人逐渐强盛，暗中劝李轨应该加以防范观察，因此与户部尚书安修仁产生嫌隙。李轨的儿子李仲衍曾拜访梁硕，梁硕不以礼相待，于是与安修仁一起在李轨面前诬陷梁硕，诬告他谋反，李轨用毒酒毒死了梁硕。有个胡人巫师对李轨说，上帝将派玉女从天而降。李轨相信了，征发百姓筑台以等候玉女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。河右地区发生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的情况，李轨拿出全部家财来赈济，不够想发放仓库粮食，召集群臣商议。曹真等人都说，国家以百姓为根本，怎能吝惜仓粮而眼睁睁看着百姓饿死呢？谢统师等人都是原隋朝官员，心中始终不服，秘密与各胡人结党，排挤李轨的旧人，于是诋毁曹真说，挨饿的百姓自然是瘦弱的人，强壮勇敢的人终究不会到这种地步。国家仓库的粮食是用来防备不测的，怎能散发来喂养瘦弱的人？仆业如果迎合人情，不为国家考虑，不是忠臣。李轨认为说得对，从此官员百姓离心怨恨。